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个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的一个发展。那美中关系呢，过去因为美中贸易大战的关系呢，让美国跟中国之间很多高阶官员的往访问呢、互动呢都叫停了，叫停了。但是最近我们发现它有整个恢复的一个迹象啊，而且也相当的频繁，中美双方都传达了一些讯息，很明显的呢是想为月底那么在 G20 峰会的时候呢，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做一些前期的准备铺垫的工作。我们先看到上个礼拜二，在11月6号的时候呢，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新加坡参加彭博社所举办的一个新的经济论坛。本来这个美国人这个经济论坛呢想在北京办，北京办呢因为那么中美贸易大战的氛围不好，而且中国大陆也觉得内部有蛮多的事情啊，希望能够推迟。后来美国就决定说把这论坛呢搬到新加坡来办。在新加坡的班呢，王岐山到了新加坡，那也传达出一些讯息，表示呢，哎，中国准备好了跟美国能够的对话啊。所以我们发现他们传达的讯息呢，都是强调说透过对话来解决，而中美之间有很多重叠的利益。虽然各自对一些重要的议题呢，还是各自表述，但是呢，强调合作和透过和平对话的方式，建设性的来解决冲突、管控分歧啊，这就传达这个讯息倒是一致的。所以在11月6号的时候呢，王岐山在新加坡那么传达了一些讯息。而美国呢前国务卿基辛吉呢，95岁的基辛吉也到了新加坡，也参加这个会议，也见了王岐山。也见了王岐山呢，那当然这个基辛吉当年呢1972年上海公报的时候呢，就是他辅佐尼克森总统啊，那么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啊，当时主张打中国牌来抗衡苏联的那就是基辛吉。所以在中国大陆呢，就是说基辛吉是中国的老朋友，老朋友。所以在11月6号，后来基辛吉那么往新加坡完了以后，也飞了北京。11月6号完了以后，11月7号礼拜三的时候呢，那么杨洁篪啊，那么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华盛顿和美国那么国家安全顾问这个鹰派的波顿呢见了面，见面当然也谈到了那么中美之间的关系，也释放出来一些双方的释放一些相对的友善的一些讯息啊。这是11月7号。11月8号的时候呢，习近平在北京见了基辛吉，会见基辛吉，他当然强调了那么中美双方应该准确判断彼此的战略意图。因为美国的亚洲政策其实不明确，所以美国也在猜中国，中国也在猜美国，大家都互相猜彼此的战略意图的时候呢，就容易擦枪走火，容易出错误判。所以习近平强调说中美之间有很多重叠的利益，当然也强调说要非常准确的判断他们中间的彼此的战略意图。那么在见了习近平的同一天呢，当然基辛吉也见了王毅啊，也谈到了一些中美关系。这是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呢，在华盛顿呢，那么中国大陆跟美国举行中美安全与外交对话，这是第二届的中美安全与外交对话啊，第一届是2017年，那么中国大陆呢，当派的是外交与安全嘛，那所以他是杨洁篪代表是外交，那么国防部长魏凤和是安全，美国这边呢，当然是国务卿庞皮欧，还有国防部长马蒂斯。那庞皮欧在讲话的时候呢，也强调啊，他说美国无意跟中国打一场冷战，因为在11月初的时候，美国副总统彭斯啊，那发表了一篇对中国蛮强硬的讲话。蛮强硬的讲话呢，11月4号的讲话讲完之后呢，就被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一个美国跟中国宣战的一个檄文啊，所以很多的讲法就是说美中的新冷战已经开始了。那庞皮欧当然就点出来说没有，不用冷战，但双方立场上呢，那么对于南海的问题啦，台湾的问题啦啊等等，那么大家都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不同的意见，那么美国也首度呢表示对中国大陆呢遏制台湾的外交的这空间呢，美国表示非常关切啊。那大陆也辩护了自己的立场，就是在台湾问题啦，或者在这个南海的问题啦等等，这还是各说各话。可是呢，双方也传达出来愿意透过对话来解决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立场。这是11月9号。11月10号礼拜六的时候呢，在北京，那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也和这个基辛吉见了面，后来王岐山又再跟他再见了一次。 再见了一次呢，那当然强调，那么刘鹤强调中国跟美国应该要相互尊重啊。因为刘鹤主要是在第一线呢，就负责对美的经贸谈判，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刚刚讲说，不管说星期二开始，那么王岐山在新加坡，然后星期三杨洁篪跟波顿在华盛顿，星期四习近平见了基辛格，星期五中美安全与外交对话，星期六刘鹤再见了基辛格。那么他们传的外界讯息，当然就外界有很多解读了。第一个解读当然就表示，那么是不是这一次在 G20 峰会上双方关系会有所改善啊？但也有人在讲说呢，事实上中国大陆内部本来也有一些评论在讲，那中国还是用传统的方法，透过元老的政治人物，比如说像基辛格这样子呢，希望能够去影响川普。可是问题是，川普是另类的总统，你透过这些旧的共和党的政治人物的这个渠道去影响川普，到底可不可能影响到他？川普卖不卖账？这个其实都还是个问号。可是我们从外界来看呢，就表示双方关系的互动开始也频繁了。那么这个频繁呢，起码为将来如果要有什么呢峰回路转中美关系呢，他做了一点前期的铺垫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新闻。第二新闻呢，我们关注的是同样是11月11号发生，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1918年的时候呢，当时第一战结束100，刚好这是一战结束，那现在是2018年11月11号。所以当时参加一战的将近70名的各国的元首呢，齐聚巴黎来纪念那么一战结束100周年。那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打的也是非常的惨烈啊，非常惨烈。那么但是这一次呢，他们当然每一次战争我们看到几个象征性的意义，那么这一次当然是那么德国跟法国，那么一战二战呢，那么都是德国发动然后打败了法国，所以法国跟德国本来也都是一个世仇一样的问这国家。所以每一次呢，反正不管是四年前纪念一战，2014年爆发100周年，或者2018年结束100周年，德国跟法国呢都会上演一些和解的一些仪式啊，双方等于跪下祈祷啊，呼吁战争不再发生啊等等。这对欧洲发展当然是好的，因为德法是欧洲的双引擎嘛。可是问题是德国总理梅克尔这可能他现在马上就下台了，法国总统马克宏他的支持度也很低啊，所以就算他们两人和解，但是德法两国是不是还能成为欧洲往前发展的双引擎，这本身它其实是个问号，也大家等着看。但是更重要的是看美国总统川普，我们就回想到100年前当时一战结束在巴黎和会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威尔逊是带了理想，他是带了14点和平计划到了巴黎。当时呢，美国在最后关键参战，也是影响战争最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元素。那美国呢，当时是强调跟欧洲的关系。那川普这次去呢，他结果他并没有利用这个场合去修补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反而呢，马克宏在演讲的时候呢，批评川普的民族主义、美国第一。认为呢，这个是不对，这个爱国主义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民族主义呢，右派民粹呢，这是应该要加以挞伐的。而且川普呢，而且刚好就在这个前一个礼拜呢，那么川普不是重新恢复了对伊朗的这个制裁，那么有八个国家或地区列为豁免，但是包括台湾啦、中国大陆啦，都是被列入豁免这个就国际名单，就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跟伊朗买石油。可是欧洲没有在豁免名单里面了，所以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因为川普在个人的特立独行，在各国领袖中间呢被排斥，所以他这一趟去参加，其实并没有达到他原来预期的修补美国跟欧洲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期待。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新闻。最后呢，我们看到东南亚一系列的会议一样也在星期一的时候开始。星期一开始呢，那就是东协的高峰会议。东协高峰会议呢，那么在新加坡举行。 那东协十国的会议完之后呢，当然还有东协加一啊，东协加一当然包括这个加一加中国，那么东协跟日本，东协跟韩国呢是加一，东协加三就是10+3，就东协加上中日韩。那如果再加上那么印度澳洲纽西兰啊，那么就是加6，就东亚峰会。对吧，峰会，那再把美国跟俄罗斯加起来，总共就18个国家。所以它一系列的一个会议，一系列的会议呢，当然这里面很明显的一个交锋就是，那么东协这一系列的会议完了以后，他们就完了就要到这巴布亚新几内亚去开 APEC 会议。那这两个会议呢，那么川普没有参，川普呢派的是副总统彭斯过来，所以彭斯他一定会强调他的印太战略，但是看大家怎么解读了。因为川普自己不来，表示美国不重视亚洲呢，或者是印太战略他怎么提出来。那么中国大陆是中国总理李克强，他会强调说，那么一带一路或跟区域国家的各种合作。但是更重要我们是看说 RCEP 呢，那么这个区域的这个经济的合作协定呢，可能会在这一系列会议上签字。那这个签字呢，表示地缘经济这一块的一个整合可能完成，这个其实都是很值得我们看的发展。但他的会要开5天完了以后，然后到的 APEC 完了以后又是 G20， 所以非常热闹的，从现在开始一系列的国际会议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所以大概上个礼拜我们抓着几个大的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